现在我们翻到罗马人书第十三章，罗马人书分为三个部分，头一部分一章到第八章是属于教义的，是教义方面，到十一章九章到十一章是民族方面的，关于民族的方面，这三章圣经完全是说到以色列人。第三大段就是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，也是说到实际的生活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第十三章啊，看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实际的生活方面。那么第一个第十三章就说到我们基督徒对于政府的态度，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，你可以给他说。第一节，在上有权柄的人应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那么再讲，我们看一个基督徒应当是爱国的，一个基督徒应当是顺服在上掌权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很是爱国的，是顺服掌权的，基督徒应当是是上掌权的，应当爱国的啊。说基督徒该纳粮就纳粮，该上税就上税。在农村的基督徒，他们纳粮的时候，把最好的粮食来分给国家，这个基督徒做很好的榜样啊，这是我们真正的是。那么另外我就给大家给他提一件事情，一切权柄都从上帝来的，我们应当顺服，是如果我们不顺服那是抗拒，那等于抗拒上帝。那么在这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，日本统治中国有七年到八年，我们是亡国奴，我们应不应当顺服日本掌权的，应该顺服日本不应该啊，你说应当不应该啊，你回去想一想，我们应当不应当顺服日本，那掌权的从上帝来
的，不应当，那不是上帝的
啊，
不是上帝的旨意，
应当不应当，
不应当，
不应当，我们应当起来抗日，因为他们不是
上帝的旨意，
不是这属于公义，不是公正，他是侵略别人，我们一定要起来不应当抗日。你要现在讲可以了，那个时候可不能啊，所以有一些有区别。如果那个国家那个政府不按公义来做，他应当行公义，但是不行公义我们一样的抗拒。基督徒应当顺服掌权的是不错，但是什么时候政府的法令与这个与圣经，那么我们应当好像彼得说应该顺服神不顺服人，这个在
使徒行
传，在使徒行第五章你能看见，我们应当顺服掌权的，但是如果与我们的信仰抵触，我们一定要啊不顺服，作奸也好。过去时候我不说了，你知道五八年我被俘，你们知道就是因为什么，拒绝参加三自爱国运动，宁可作奸也不参加，也不使教会变质。最近呢是讲政府要求让我们登记啊，来了第三次，不要给他说了，除非你把我的门封上把我带走，要不然信徒要来聚会，看了吗，他不让我们聚会那不行，我们一定要聚会，我应当顺服你，不但是如果信仰，我跟他说我是信仰至上，你要明白这话，我是信仰至上，你们是政治至上，我是信仰至上，所以不登记，不登记要关门，关门就关门，但是我说关门那信徒还要来聚会，说现在我们造就聚会，并且是我们那个是这样，因为他不让我们聚会，那个不合法，与信仰抵触啊，除非你把我带走，把我门封上，我是信仰至上， 那个女的也记下来了，我这个说她也记下来，我以为她要办我，她没有来办我。你说现在我们还聚会，聚会是聚会，但是随时停止我们聚可能，因为家庭聚会是非法的，不受政府保护的，不像三自教堂是合法的，是政府保护的，我们没有，我们不合法，也不受政府保护，所以很危险。如果你不敢来呀，你就别来，因为他不敢上这儿来，说这个很危险，人家怕危险，你就别来了。所以我们应当顺服掌权的，但是，啊，因为信仰抵触，要顺服神，不顺人，这是我们的原则。你们谁骑自行车没有上捐呢？啊，都上捐了吗？有谁的自行车没有上捐？啊，有没有？你自行车没有上捐，有没有？一个基督徒应当纳税，应当纳粮，应当好好遵守国家的法令。注意啊，你们骑自行车没有上捐可不行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一定是守法的公民，这个守法。我这说一个话，不是笑话。我跟人证婚的时候，跟人证婚的时候，那个结婚的那个什么那个证书放在前，如果他没有这个正式结婚的证书，我就不给他们证婚。不合法，什么证婚也要合法，在法律上是许可。我们一定要个基督徒是很好的一个公民，一个基督徒是最好的。注意这个啊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，第十三章的时候，第二件事情，在第六节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就是完全了律法。这些圣经我提出来，就是因为基督徒不借债，基督徒不应当借债，但这可能我们不借债，因为你借债借人钱，你借债，你就是亏欠人。为什么你亏欠人？你借债借的钱的时候，那时候一百块钱你买多少东西？你还他钱的时候，那一百块钱买多少东西？我们是亏欠人，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。但他不借债就不借债，要借债要多还给他，要借债要多还，因为那时候买东西跟现在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够亏欠人，这是也是我们要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愿意借债，你打算不要，你不要他再还你，不要他再还你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的话，你不用借给他，看了吗？一方面，但他不借债就不借债，但另一方面，只要借给他了，不要盼望他还，要还的事就多了。就用这样的精神在做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应当凡事都不可亏欠，就是这件事。另外在第十一节以后啊，让我们应当警醒。十一节，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着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尽量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光明的兵器。就说我们知道耶稣快要回来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这句话十二节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天快亮的时候，那时候特别黑，你注意了吗？我希望你注意，天快亮就特别黑，对吧？因为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。你看看现在的社会，你看看现在的国家，你看现在的世界充满了黑暗，完全是黑暗，黑暗已深，知道快要回来了。哈利路亚，快要回来了。这是别说快要回来了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趁着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比现出更近。现在应当睡醒，应当睡醒，睡醒了没有？还是睡觉，还是贪爱世界。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啊，应当注意，应当警醒，应当预备不会。我们每一个时候都应当这样行。底下有一节圣经要请大家注意，第十四节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再也提到这个披戴基督，披戴基督，这个披戴主耶稣，那个披戴在英文上怎么说？什么字？披戴十四节同一
clothes就是那个穿衣服那个
clothes， 那个英文怎么说的
？Close yourselves with、啊、close yourselves with the Lord.
Wrap yourself around. Immerse yourself in.
我也给大家表演一下。 这个衣服是新衣服，这很好看的一件衣服，很好看的一个衣服，是新衣服，让我皮带激动，让我披上，让我披上。这英文上是穿上，是穿。我们是这是皮带激动，在英文上是穿上，
对，穿上
是穿上，哎，要穿上，这是皮，这是皮带。为什么要披戴基督？因为外边是我，里边是基督。这个外边是基督，啊，这个比方不好，但是这么说。为什么我们要披戴基督？我们一个应当凡事表现主，隐藏自己。同一个教训，应当凡事表现主，隐藏自己，把自己藏起来，披戴了基督了，那就是让人看见。没有看见我，看见基督，看见基督在我身上啊！同一个教训就是，凡事要彰显主，隐藏我自己，披上基督了。第二个，行事为人，应当使人看见主的荣美。你行事为人，应当让人看见主的荣美，看见主。这个衣服很好，那看见这个衣服好，不能看见我。我们行事为人，应当让人看见我的时候，因为我披戴基督了，所以他们看见基督的荣美。第三件，要藏在里面，披戴基督了，要藏在主里面。第四个，让耶稣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对付这个试炼、试探、这罪恶。世界让他去抵挡，让他去接触，看到没有？当你披戴着基督了，罪恶来了，试炼来了，试探来了，让他去抵挡。说盼望我们对这个这句话，我们对这句话上，我们应当有这个话。我盼望我们就是做一个披戴基督的人，把基督啊披上去，让人没看见我，让我们的主使人看见主的荣美。这个衣裳很好。是新衣服，很好看，比我好看，看了吗？不让看见你，看见基督的荣美，在你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美，而且我们应当藏在主里面，应当藏在主里面，abiding in Christ， 应藏在主里面。第四个，不是罪恶来了，魔鬼来了，世界来了，试探来了，让主先去抵挡。让他去抵挡，不是你去抵挡，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！所以，给你表演表演，就让你能够对这个道理更能够清楚，更能清楚。我不冷，我热，我们怎么能够披戴基督啊？从这以后，你是个披戴基督的人。人家看见你的时候。不是看见你，看你外边那个基督啊，让人看见你的时候，在你的行事为人方面来看见基督的荣美啊，而是你要做一个常住在主里面的人，常住在主里面的人，你都说来
常住在主里面的人，
是吧？ Abiding in Christ， 常住的都常情啊，这样才叫做披戴基督。这是第十三章了，那么我们就不再往下讲了，14、15、16，下礼拜再讲。下礼拜四是正式初二，啊，初二我们还是聚会，还是讲道。我们不管过年不过年，懂不懂？我们已经出了埃及了，埃及的风俗我们不管了。初二，但有人有个问题啊，愿意你说一说，身上有权柄的是否支持着政府的权柄？这个底下就说，有没有在教会或在家中顺服的意思？在教会应当顺服，教会的少年人应当顺服老年人，在教会应当做这个事儿。在家庭呢，晚辈应当顺服长辈，在家庭当中，妻子应当顺服。我什么都能给你干，也能洗衣服，也能伺候你的，给你做饭，让我犯罪，我何不干？你顺服丈夫是可以，丈夫让你犯罪，你不能干啊！就注意这个，说儿子的应当顺服父母，父母让你犯罪，你不能不顺。说今天给他讲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怎么生活，那么我们就不再花时间就祷告。